表大圆满，表究竟圆满的意思。如果说它是数量的话，三千大千世界未成数不是一个太大的数，所以它是表法的。下面是讲道场神他们护持的德相，介于过去，指无量佛，成就愿力广行供养。这一些道场的护法神，每一尊护法神都在过去曾经遇到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他们遇到没有一个空过啊，成就自己愿力。这个愿力通常讲的是弘誓愿，大菩提愿，所以呢广行供养，信是信息。今天一护法神出现在道场，就是供养道场，供养诸佛，供养大众。我们今天怎样成就愿力广行供养？一定要把与会的这一切大众不是把他们当作诸佛菩萨，把他当作你的心不真诚啊。假设嘛，他就是嘛，差远了，真的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我们见一切人一切众生就是这一个人，他是真的，他绝对不是假的，全程肯定他是真正阿弥陀佛的化身。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真的，我的心是真的，他就是真的，境随心转。我认为他当时的，我的心就不真，我把它当作心不真了，心不诚了，对面那个不是真佛，我是真心，一点虚假都没有，他就是阿弥陀的化身，他是真的，一点不假，自心弥陀，唯心净土啊！这个道场，这个念佛堂就是净土。这里面每一个人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是真正的阿弥陀佛，决定不假。我们在里面供养，供养阿弥陀佛，供养诸佛如来，这个功德无量无边。今天时间到了，翻开经本第二十面，第二十面经文第五行，经文的第五行，佛有佛世界微尘所主尘神，这一句经文是说明这一个团体的类别，他们的数量与前面我们所看到的相等，都是无量无数，主尘神。我们从这个名称上就能够 想象得到，犹如现代的县市长，这个是主这一个地区的首长，也能够看作保安、防御、护法神，两个意思都通，那么在表法里，也是表行德，如何防御发展，如何防御心尘，这个意思，防御化尘是护法，怎样能够预防魔外不能够破坏佛法，这一类护法神呢，他们的使命职责如是，这是护持佛法。另一个意思呢，是我们自受用的，我们如何防护自己的心尘。佛在经上讲的守意如尘，防守我们这个意，也就是念头，就要像防守尘池一样，那么样的小心谨慎，不可以让这个非法之徒、盗贼入侵到城市里面来，使大家受到灾害。意就是念头，怎样防止不起邪念，这是表法的意趣。请看经文，名号里面所表都不难懂，从这个名号的意思，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主尘神的使命，也能够在这个地方学习如何防止邪思，如何防止邪法，这非常非常重要。在这个时代，世尊在楞严经上告诉我们，邪思说法如恒河沙，确实如是。如果我们不懂得防护自己的清净心，清净心就像尘石一样，不能防止我们的正念，很容易被外面境界干扰。很容易升起邪思恶念，这是由于自己无量劫以来习气烦恼太重，外面所遇到的都是恶缘，遇到善缘少啊，遇到的恶缘多啊，都是破坏我们正念，都是增长我们的邪思，非常非常的可怕。 修行人为什么不如古时候那一些大德们三年五载十年八年就有很殊胜的成就？我们现在想象自己学佛一辈子，学佛十几年几十年了没有成就，越学烦恼越多，越学罪业越重啊！这什么原因呢？不懂得防止自己的正念，不知道防范了邪思的侵入。那么今天我们读这段文，介绍上首大德，此地也列了十啊，华严是以十代表大圆满。这个世尊菩萨的名号里面的含义，就是教给我们如何防止这个防范心尘。宝风光耀啊，风是山峰啊，这是说的高行之意。宝风光耀四个字合起来看，就是金刚般若啊。所以没有智慧就没有办法抗拒恶念邪思，如果让恶念不起，邪思不入，一定要高度的智慧，要真实的智慧，没有智慧怎么办？一定要懂得求佛加持啊！求佛菩萨保佑啊！智慧，尤其是高度的智慧，表现的形式是什么？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首先我们要真正能够体会到思道，思道一定建立在孝道的，我们对于自己的父母有没有尽了孝心。换句话说，我们有没有做出对不起父母的事情？这是孝道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父母希望自己的儿女在这个社会上顶天立地，做一个完美行善修德之人，受到社会广大群众的尊敬。这是父母祈求儿女的。如果做儿女做了亏心的事情，做一些损人利己，实在讲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父母伤心啊。所以佛法它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总是想到要给父母正光， 叫父母欢喜啊，不能做昧着良心的事，让父母听到见到难过，那就大不孝。这是孝道，这个是世出世间一切法建立的根本基础。所以佛经处处发扬孝道，处处提示孝道，从孝道这个地方再建立师道。我们做学生一生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要对得起老师，不能让老师蒙羞啊！老师教出这么一个坏学生来，在社会上没有廉洁人呢。这个是事法佛法的根本。我们讲主臣护臣，一定要从这个地方说起。父母亲没有话说，我们生生父母只有一个父母亲啊。老师才不然，老师在古时候自己没有能力呀，选择老师。而老师什么人来替你选择？父母替你选择，他的经验比我们丰富啊，阅历比我们深啊，他找一个真正有道德有学问的人送我们去亲近求学，这个就是启蒙的老师。到你年龄长了，智慧开了，有能力出去参学了，这个时候你就要选择一位你自己真正敬仰佩服的仰慕的这么一个人来做自己的老师，向他学习。这个人的德行言行可以做我们一生的标准榜样模范，那么这个叫师道。你对于老师要慎重去选择，选定了之后要以最极恭敬心奉师师长啊，一心呢向他学习，这个就成就了师子之道。这是我们一生无论是求学或者是求道成功失败的枢纽，成功失败的关键。现在这个时代可以说孝道衰没了，师道已经不存在，这是我们修学比不上古人的原因，也是我们这一生福德因缘不及古人。真正高明的人，有德行的人，有修有正的人， 越来越稀少了。那么为什么普陀菩萨不来示现？佛菩萨应是前面我们说的很多，是应众生之感而来的。那么现代人起心动念是什么？纵然佛菩萨来应是了，佛菩萨也不能示现一个圆满德行的人出现在世间。为什么呢？大家毁谤啊，看到有道德的人毁谤你，不肯相信。你要做一个好人，他想这个世间哪里会有好人啊？哎，恐怕装模作样的，后来我们会吃亏上当。他以疑心对待。佛菩萨不是不出现呢，也出现。示现跟社会大众没有两样的，让真正有缘的人，他见到这个现象呢，他明了，他觉悟，他肯回头。一般人看到想，哎，他跟我差不多吧，不至于分歧、嫉妒、毁谤、陷害这些。佛菩萨不会叫众生呢造更重的罪业，这就是真正的慈悲，真实的智慧。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遇到一个善知识，善知识实在讲可遇不可求啊！遇到多生多劫的缘分，遇到之后呢，一心要向他学习。清净一味善知识，到自己开悟，自己没有开悟，决定不能离开老师。换一句话说，事出事法，真假邪正是非利害，我们还没有能力确切辨别的时候，就不能离开了。决定不能用自己的意思。我在经常讲，对我们六道凡夫来说，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意思。我的看法如何？我的想法如何？那我觉得如何？没有不到这一点。佛说，到什么时候啊，你才可以能够相信自己的意思呢？见思烦恼断了以后，成正觉位，正觉位是阿罗汉辟支佛。你要证得阿罗汉辟支佛位，我说你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你要没有证到阿罗汉辟支佛，如果相信自己的意思，恐怕没有不造罪业。佛讲的这个话道理很深，但是不难懂。佛讲的很明白很清楚，见思烦恼没有断，那个烦恼的念头哪里会正？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哪得了？阿罗汉为什么可以相信自己一生？他见思烦恼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了， 换句话说，他是正知正见，他没有邪见。贪嗔痴慢疑惑见，烦恼障也断，心地真正达到清净平等。我们在过去初学的时候，总以为小乘人呢、慧解总是觉得不圆满，虽然是我执破了，法执犹存，这个人常在经上看到的嘛。想想他们还是有分别，既有分别怎么能破得了执着？不过他们的执着比我们轻，比我们淡而已。我们总是有这么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随顺自己的意思，我的想法，我的看法，阿罗汉大概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一念金刚经啊，就想错了，看错了啊。为什么呢？金刚经上讲虚脱完，这不是阿罗汉的，叫成粗骨啊，已经不着思想了。经上讲的很清楚，虚脱完已经绝不会自己以为我正在虚脱完过了，没有这个念头。说明虚脱凡这个地位已经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是我们想不到的。所以立四相那个功夫啊，浅深不同，差别很大。小乘初果见到位，就地四相，就与般若相应，纵然不能圆满相应，它有几分相应。这是不度大乘经啊，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理解，总是相信自己的想法，相信自己的看法，哪里晓得全错了。听信善知识的劝告，善知识的讲法，大概以为对的，哪晓得那个善知识也是我的想法，我的看法，结果是像经上讲的一盲一盲，向前入坑啊。那么这么一来，依靠一个善知识做老师，这就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到哪里去找老师？很难啊。那么有一些人常常想，也都是我自己这么个想法，大概这个有德行呢、有学问的人很不容易接近啊，很难亲近。我们这种想法呢，错，完全错。所以这种妄想，往往真正善知识啊，有许许多多人不敢亲近。我早年亲近当家大师，当家大师自己很感慨的跟我说，因为有许多人觉得他的地位很高， 不感兴趣。他说其实啊，我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任何人来看我，我一定接见。可见的不敢亲近的人，都是自己的观念上产生了错觉。那么我们有缘亲近他老人家，老人是和蔼可亲的，一点架子都没有啊。跟他老人家坐在一起，真的是如沐春风。到张家大师圆寂了，火化之后，捡出10000多颗舍利，轰动了台湾佛教界，有许多的小大法师，哎，这一生当中没有机会亲近他老人家，没有机会是你们不肯亲近啊，不是他老人家拒绝。不是他老人家的压子啊，他老人家一点架子都没有。所以说毛病都出在我的看法，我的想法都出在这，把这个大好机缘当面错过了。我在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老居士也如此啊。无论什么人到台中去拜访，他没有不接见的道理，只是他工作很忙，要给你安排时间。张家大师没有那么繁忙，随时可以到。更早期我亲近庄冬梅先生，这是当代的大哲学家，许多人对他都存敬畏之心，不敢亲近。那么由此可知，许多的因缘当面错过。方老师跟我说，古今中外几乎都一样啊，真正有德行有学问的人，他要找传人，跟世间人家传宗接代啊，这是他一生当中啊第一个愿望。如果没有传人，自己修持再好，自己死了就断掉了，那个传人到哪里去找啊？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啊。所以也是个缘分呢，可遇不可求。遇到了什么人呢？要有人真正肯亲近他，那么他再细心观察，再慢慢诱导，满他的愿望。我们有幸听到方老师的名，我对于哲学很有兴趣，跟他也不认识，也没人介绍，自己写一封信，自己介绍自己啊，写一篇文章，我的文章还在，写一篇文章，写一封信给他老人家。一个星期之后他就回信给我，约我到他家见面面谈。面谈是就是考试啊，面试啊。这个一面试他对我很满意，那我们就很幸运了。我们的要求一点都不可取，决定不敢麻烦他老人家，只是希望在学校里旁听他的课， 我们希求如此。这个是见面之后啊，我们的收获出乎意料之外。他不让我们到学校听课，叫我每一个星期，星期假日到他家里去。他给我上2个小时课，每一个星期天上2个钟头课，在他家里。学生我一个，这特别待遇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大概他在一生当中还没有遇到第二个。好学，诚恳啊，真正的肯用功，但是这个课程从来没学过，这学的是典籍没有读过啊，这学的老师教授没有亲近过，所以他看到这是一张白纸，没有被污染的，所以就非常珍惜了。他曾经举比喻说，好像这书法家写字画画一样，那纸张啊一定是白纸，如果你拿的很肮脏的纸，它就表现不出来了。你没有接触过，这是一张白纸，不让我到学校旁听是防止污染。到学校去一定认识很多同学，会听到很多知见，一定会认识一些教授。这些教授，国人有国人的说法，我们会变成无所适从。那个时候我不懂什么叫私臣呢，他用这个方法来防止，专门跟他一个人去学一家之言，给我奠定这个基础。我从他这个地方得知佛法的殊胜圆满，所以发心专攻佛法，这个缘分也殊胜。我接触佛教的经典不到一个月，但是有个朋友介绍我认识张家大师。张家大师也看到我是初学佛，才一个月，他很欢喜啊，也像方老师的态度一样，让我每一个星期天到他的住所。他不是住在寺院，他是住在政府给他一栋日本式的房子，花园洋房，他的住宿每一个星期到他里面去一次，也是给我2个小时，这样我跟他3年了，一个老师教我。我们在外面接触到一些问题了，问谁呢？回去问老师，向老师请教，我们才会有成就啊。我这个佛法是跟谁学的？张三话说你也听，李四话说话你也受影响，你到底是跟谁学？你怎么能有成就？自己没有智慧，没有定力，所以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很容易啊被诱惑，很容易啊被动摇，你的前途就毁掉了，你不能成就了。那么这些人他教学的态度就是主沉沉啊， 防御你的正念，防御你的正思维，它护持很得力了，叫你没有机会接触别的人啊，种种异端的说法，不一样的说法，才能真正的帮助你。啊，我亲近张家大师3年，他老人家圆寂了，我佛法上指导的老师舍掉了，非常痛苦。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朱金咒老居士。老居士那个时候70多岁，我那个时候才20几岁。朱老居士给我介绍参云法师，又给我介绍李炳南老居士。我为了专修佛法，啊，这个亲近当家大师3年，知道佛法的殊胜，知道佛法的好处，啊，下定决心专修转口，啊，把工作辞掉了，到参云法师茅棚里面，啊，去参学。我跟他半年。学了一些出家人的生活规矩，啊，他不讲究，啊，所以我住山的时候读《弥陀经》《苏超要解》，优希大师的《圆中朝》，啊，我读《弥陀经》这3种注解。而且将这3种书的科判化成表解，做成科会，啊，我对于科判产生兴趣就在那个时候，啊，这个一展开之后，全新的这个经义啊，一目了然，章法次第有条不紊。那么同时在山上读印光大师文钞，就我读文钞是在那个时代，对净土生了信心，啊，因为这么一个基础，以后到台中啊，亲近李炳南老居士，他老人家专修净土，专弘净土。那么亲近李老师，李老师的教学非常严格，因为过去我跟张家大师3年，又曾经亲近禅云法师3年，换句话说，到他那个地方，他也觉得说我已经有一点污染了，不过还好，还不太严重啊，只经过2个人，这2个人李炳南老居士都非常佩服，非常尊敬啊。那么时间的3年了，这染污还不太严重啊，就直截了当了，就给我谈条件，要到台中亲近他，拜他做老师。第一个条件，从今天起只可以听我一个人讲经说法，任何人讲经说法一律不准听。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从今天起你所看的书，只要看的是文字，不管是世间是出世间的，不经过他的同意不准看。我们原先以为条件很苛刻， 这个条件是什么？就是此地讲的主成神的任务啊，他的责任，他要护我们的护学生的政治正见，要防御邪知恶见的渗透，他防得严啊，别。